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请收听即时新闻快递。
你好，欢迎收听即时新闻快递。今天台湾时间大约早上5点左右，日本东北部的福岛县外海观测到瑞士规模7.4的强震。外界关注福岛核电厂安全是否受到影响。上午福岛第二核电厂核废料燃料池冷却用泵浦一度停机，后来重新启动，没有检测到辐射值异常状况，而造成311福岛核灾的福岛第一核电厂也没有重大的损伤。由于投资人评估福岛外海强震的冲击，东京股市今天开盘持平，美元对日元升值之下，东京股市领头羊的日经225指数已经上涨到10个月高点。但是日元今天在强震不久就升值，在市场前景不确定期间，投资人往往买进日元。复兴航空无预警停飞甚至涉及内线交易的问题，金管会主委李瑞仓今天表示，证交所已经对复兴航空开罚新台币150万元。另外，复兴航空股票今天起停止交易，呼吁投保中心必要的时候启动投资人保护机制。而针对交易量暴增的情形，地检署也已经介入了调查。复兴航空临时董事会今天将提出停航的申请，未来手中的航线由谁来营运成为重要的关键。业者最重视离岛航线还有两岸航线的动向，法人认为华航和长荣将成为最大的受惠业者。今天两档股票也跟着冲高，盘中涨幅达到 3.9%。主计总处公布10月失业率 3.95%， 月减 0.04 个百分点。国事普查处的副处长潘宁兴表示，受就业情势好转，毕业生持续找到工作，加上百货周年庆和相关产业增加工作机会，十月就业人数是1129万人，较上个月增加了15000人。以上这节即时新闻快递是由黄勋威编辑，张梦群播报，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104.1，掌声跳平台。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04了，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个时节哦，很容易感冒啊，所以呢，请大家多保重啊。之外呢，我们这个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这个复兴航空宣布今日停飞。不过呢，在昨天，新航股价也 已经先爆量，甚至一度打到跌停。其中呢可能有内线交易之嫌，所以高检署呢启动了防治秃鹰机制。台北地检署也连夜传唤新航董事长林明生等三名公司高层到案说明，而在今天的凌晨全数请回。由于呢复兴航空宣布停飞前，新航的股价21号已经出现剧烈的震荡，而在成交量甚至呢也暴增了10000多张，而在证交所认为有内线交易的情形，因此呢台北地检署在深夜签分他自案，除了呢派员前往柜买中心调阅相关的资料，也指示检察官郭于芳负责这个案件。检方呢也连夜传唤了新航董事长林明生、总经理刘东明以及财务长杨玄仪等高级这个干部的部分。不过呢三名都否认有内线交易。凌晨四点我们将他全数请回之外，林明生离开地检时也面对媒体的询问没有表示意见。另外呢针对了内线交易情形，法务部除了将全案交由台北地检署侦办，也责成高检署王天胜检察长启动防治秃鹰的机制，维护股市的正常交易。好，这是在北检的部分哦，来先让大家更了解我们这个整个现在的案件已经走到哪一块了哦。那当然另外呢我们关心的是针对这个酒驾易服社会劳动人协助到台北市殡葬管理处第一及第二殡仪馆的环境清洁一事，台北地检署说明如下。而这一次本署指派酒驾易服社会劳动人赴殡仪馆执行了环境清洁之社会劳动，日前仅从市管区环境清洁的劳动服务，主要呢清洁范围非专业性，也不影响家属的一个相关处所，并未如部分的媒体说大体进出馆，并没有，还有包含了悲伤辅导室、停棺室、大体进出通道等范围都不在我们整个衣服社会劳动人所做的一些环境清洁的部分，所以在此也跟大家说明清楚。来看一下在我们这一次的全省监狱在我们每一年呢都会有一个矫正机关的教化艺文跟作业继续联合展售跟展示会，这是在11月17号到24号有8天，这一次是在我们的台中市政府广场前举行的，而且在整个的一个市府的文心楼、会中楼跟中庭广场有书法、国画、脱胎漆器，包含了陶艺、席雕、木雕、石雕、葫芦雕、五谷花灯，有35类的作品，有300多件的受刑人的艺文继续精美的作品展出。那其中呢包含了在整个中央穿堂展售出的是矫正出品实在安心的自营作业产品，那我们这里面包含了有台中监狱的状元糕、台中女监的生巧克力、云林二监的金牌蛋卷、明德外一监的黄金土鸡、高雄二监坚果塔，以及屏东监狱的陈年酱油、彰化监狱的苦茶油、台东戒治所的有机咖啡、金门监狱的手工面线等等。那最畅销的自营作品呢都在我们的现场，欢迎我们的民众踊跃选购。而今年的联展活动除了受刑人的艺文集训精湛的作品展示跟自营作业的产品展售之外，那展售期间呢也会邀请训练有成的受刑人、更生人及中部地区杰出的街头艺人轮番上阵表演他们精湛的技艺，让大家看到他们秀出他们的自信，透过这样的一个扩大教育艺文包含了教化的部分，还有作业的这个继训部分呢，让社会大众可以更了解他们在改过向善的努力，也伸出关怀的温暖双手接纳他们，让他们可以顺利的谋职就业，重新做新民新 民也可以做新人啊，用这样子来解释了。好，当然针对呢这个犯罪被害的保护业务哦，联系会议的部分呢，那我们也特别来说明一下，针对了重大刑案，加强落实被害人家属跟被害人的权益支援救助，为了强化犯罪被害人跟家属的权益保障跟联系的机制，落实犯罪被害人的保护法，建构整合及完整的保护网络的部分呢，我们会提供被害人跟家属及时有感服务。那当然，在台北地检署呢，我们邀请了台北分会台北市政府的警察局跟各分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跟新店分局，在我们台北地检四楼的简报室召开这样子的一个联系会议。那针对了杀人还有包含了重大的一个伤害案件，我们也落实对被害人家属的权益保障跟支援的议题来进行讨论，由陈淑云主任检察官担任主持人，也邀请了法务部的朱科长列席指导。那相关的业务承办人跟各分局的副侦查队长跟保护官就有40个人出席这个会议。那当然由台北分会的执秘跟我们整个的与会人员介绍有关于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包含了我们在补偿金的申请对象、项目还有金额，包含了台北分会的各项服务概况。那由台北市政府的警察局跟新北市警察局的承办人针对保护业务的部分来进行简报。那当然呢也加强了一个联系的平台跟处理原则跟执行的模式再加上呢整个犯罪被害的一个保护业务执行人员的教育训练等等这个交换意见也达到非常多的共识。好的，当然呢也希望未来在每半年会召开一次，而且必要的时候会不定期的召开，作为经验分享、问题的沟通跟讨论还有新闻处理的一个平台，达到呢这个被害人跟家属及时有感的服务，这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点啊。好，也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这是王小丽，他说他先前呢将接到了代办公司的专员电话，说可不可以帮忙核贷，我需要50,000元，对方说要做财力证明，但是怕我提款，所以要我快递提款卡跟存折身份证影本给他们。后来我被通知账户列为警示，才发现曾有5笔总金额是70,000元的款项汇入，都马上被跨行提领了。请问我是否会有诈欺前科？如果能让事情伤害降到，如何能让这个整个事情降到这个伤害最低啊？好的，依照我们王小丽所问的这个部分，有可能会触犯是刑法第339条第一项的普通诈欺罪的帮助犯。根据法院呢向来的见解，如果说台北地院在104年度的议字594721863号，那以及台北地院的104审检上字的121号的这些判决，都是以一般人的社会观感而言，譬如说提款卡、存折、身份证影本，这些都是有关于个人金融财产的重要资料跟文件，一般是不会轻易交给外人来使用。那如果说要和解，可以判缓刑吗？如果你将自己的提款卡、存折、身份证影本出售、出租或提供给不认识的第三者，应该可以预见这些证件就可能被犯罪集团拿来非法使用了。虽然你没有参与跟其他的这个犯罪过程，但在法律上面会认为你就是一个帮助犯啊。也就是说，犯罪者呢，你是帮助他的助力，例如说提供这样的一个证件资料，方便犯罪者行骗，作为掩饰，藏匿诈欺所得之用，会成立帮助诈欺罪。所以在法院的实务判决中呢，如果行为人过去没有犯罪前科，只要能够跟被害人达成协议和解，大多都是会宣告缓刑。而若缓刑期间你表现良好的话，等到缓刑期满，然后呢未经撤销的话，就不会有留下前科的记录，懂我意思吧？好，所以呢这也是让王小丽可以有一个警惕哦。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来到了张敬勋检察官，时间到咯。
我要的不多，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体贴的问候，亲切的微笑，真实的拥有。告诉我，哦，告诉我，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有多少空白的心在今夜里跳动，有多少呐喊在胸腔里沉默。普通的梦里只有冷漠，这样的夜我不理人，人不理我。我要的不多，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两心的交流，轻轻的触摸，真实的占有。告诉我，哦，告诉我，这世界孤单的不只是我。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所以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要跟着瑶瑶来到了台北地检张进勋检察官时间到咯。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继续聊聊告诉乃论议题，妨害秘密罪。最近呢，我们常常会听闻的这个妨害秘密新闻，譬如说在这个汽车旅馆里架设针孔摄影机偷拍情侣的这个活动情形啦，或者是说二房东呢在房客使用的浴室装针孔摄影机偷拍他这个沐浴啦上厕所的情形，这样是不是已经涉及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妨害秘密罪，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刑责？这刑责会很重吗？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怀疑，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来去保护自己？这也是一点哦。所以我们这时候让进勋检察官赶快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的，这个百忙之中哦，我知道最近我们这个北检真的大家的这个案子很多，而且尤其是最近我们刚刚有听到有一些这个妨害秘密的新闻哦，这是不是真的已经涉及到妨害的秘密罪啊？
好的，那瑶瑶所说的案例呢，是会构成刑法第315条之一的妨害秘密罪哦。那这个罪呢，是规范行为人无故，也就是没有正当理由，而来窃录、窥视或窃听他人非公开的活动。那这样的行为是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哦。那我们要注意说，这个罪啊，它是告诉乃论之罪。所以如果说被害人想要追究法律责任的话，记得要在知悉加害人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告诉。那如果日后呢双方有和解的话，也有撤回告诉的空间。
是所以这个是有机会撤回告诉的空间就对了。
对，
对不对？
是的，
不过生活中呢，我们也常常会看见呢，像跟偷拍的相关议题，譬如说怀疑我的另外一半不忠啦，在对方上装这个所谓的 GPS 我们卫星定位，我们之前有很多的这个生活法庭看到这个案件，对不对？不过有一些这个见解就是说，我跟他是夫妻关系，这样子也会有牵扯到妨害秘密的一个处罚吗？等等。
好的，那如果说发现被装 GPS 的一方，那对装设者想要提起告诉那这个就是刚刚瑶瑶所说的这个在法律见解上其实我们实务上是有变更的哦。那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我们检察官或法官的见解会认为说，妨害秘密它是处罚无故偷拍他人非公开的活动。那如果是外遇这种配偶外遇的情形啊，它会涉及婚姻纯洁义务的保持。那所以如果有合理的根据来怀疑配偶有外遇的情形， 那借由装 GPS 来追查他的行踪，就不是无故，就不是没有原因了。
嗯，
而且呢，这个 GPS 如果是装设在车子的外部，那所观察到的活动是路上的活动，也不算是非公开的活动。
哦，
那所以这样的行为在早期是偏向不会被处罚的。
嗯，
但是啊，近年来其实我们的见解有变更了哦。
嗯，
陆续已经有法院判决认为这样子的行为是可以成立妨害秘密的窃录非公开活动罪的。
嗯，
因为所谓的这个非公开活动啊，
嗯，
通常是指说你这个活动我根本不想对公众来公开，
嗯，
它具有隐秘性。
嗯，
那个人主观上也会期待说他的隐私是受到保障的。
嗯，
那车子我们行驶在路上固然是他人可以贡献贡闻，但是啊，这个私领域在公共场所受到干扰，其实已经超出个人可以容忍的范围了。
嗯，
所以个人其实是有这个不受持续追踪及侵扰的私人活动领域而保有独处的权利的。
嗯，但是这个跟夫妻，就会觉得好像有点无情呢。
对啊，但是夫妻固然说是有这个忠诚义务啊，互不忠诚义务，
嗯，
但是忠诚义务不是说一方就被迫要接受他方全盘来监控自己的日常生活跟社交活动的。
嗯，是，所以呢，不得有借口怀疑。你可以直接问，对不对？
对。
如果说，哎，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在法庭上就有看到，因为我说请这个所谓的征信社啊，我没有自己来啊，我委托别人的话嘞。
哦，那这样子可能呢就更没有理由了哦。那所以现在可能早期会看到说征信业者啊，如果有这样的行为，可能不受到法律的制裁。
是。
那但是啊，近年来就是跟刚刚所说的一样，近年来认为说这样，光是追查外遇，好，追查个人的生活，纵使是夫妻，那但是啊，个人的隐私期待应该是受到保障的，所以不能算是无辜。
嗯，是。
嗯，
所以当你真的在怀疑对方的时候，就要先想清楚，对不对？要自己要很了解。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夫妻关系哦，其实这一定会有所谓的这个原因啦。依照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法庭上面常见的一些问题哦，金勋假官，你是不是也可以对他们就说，我们常看到了，其实有时候夫妻之间哦，他们在这个互告的时候，甚至因为这些 GPS 追踪这些都变成是呈堂证供嘛，对不对？
对，是的。
嗯，那当然以这样子来讲已经破坏夫妻关系，另外一个好像有时候夫妻之间呢，不只是有摩擦破坏之外，两边还会吃到官司哦。
对啊，
是吧？
吃到官司，那婚姻也破坏了又吃上官司，那真的是输得很彻底呢。
嗯，所以哦，还是提醒大家哦，那这个如果你真的已经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哦，真的你可以直问，而不是用窃听的方式或窃录，因为第一个，如果说你的另外一半生气了，真的是可以告你的哦，这个也是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另外就是我们要跟他聊到的是趁机性的骚扰罪哦，我们常会看到公车上遇到咸猪手，前几天的新闻呢，不管在公车或者是捷运，我们该怎么办啊？
好，那我们呢，中华民国哈是有一个法律叫做性骚扰防治法的。
嗯，
那它在第25条有规定，如果意图性骚扰，趁他人不及抗拒而对对方做一些亲吻、拥抱或是触摸他的臀部、胸部或其他身体隐私部位的行为，那这个是可以被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哦。那这个叫趁机性骚扰罪，那他也是告诉乃论罪。
嗯，是。这可能我们让听众朋友，就现在有那个林小姐在问说，趁机性的骚扰罪，可不可以用比较白话的来跟他们解释一下？
好，那我们可能会听到另外一个法律概念哈，叫做强制猥亵。那它这个跟
这个就有常听到，
对对，这个区别在哪里呢？那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强制猥亵哈。
嗯，
强制猥亵就是对男女以这个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或违反意愿的方法，总之就是违反意愿的方法，来对他人做这个猥亵行为。那所谓猥亵行为，就是说在客观上可能会造成这个刺激或满足性欲，那它的内容可能跟这个性器官、性行为跟性文化的描述可以做连结， 而会引起一般普遍人羞耻或厌恶感的这样子的行为。
嗯，
那所以从刚刚的定义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强制猥亵它是违反他人意愿，
嗯，
别人有意识到但是你违反他意愿这样的猥亵行为，而趁机性骚扰是偷袭式的，很短暂式的，
就是性这样子
的，
对的，
这样子的这个侵犯行为。
哦，是啊，哦，这样子两者哦，这个林小姐你这样就了解了哦，尤其是刚刚讲，因为他并不是他是应该是算说他是突然激动性的，他突然想了，对不对？
对，是很随机，然后趁他人不注意的这样行为。
嗯，所以哦，如果想要让这个咸猪手接受法律制裁，就要在6个月以内，你要抓到他的证据，包含了你可以大声喊叫，旁边就是证人嘛，对不对？
嗯，是的。
嗯，所以呢，你要确保哦，他不会逃跑。第一个呢，你就要很有警示感，而不是觉得说啊，隐忍则忍哦。我们常会发现有一些比较这个女生呢，小女孩会害怕哦，只有在那边哭诉，没有把实情讲出来，都是等到这个所谓的趁机性骚扰到的时候呢，诶，对方跑掉了。好，这个时候呢要抓的时候就有点困难了哦，所以呢请我们自己要学着保护自己，对吧？
是的，是的。所以如果说在公车上你可能要保全证据，就赶快请司机把门关起来，然后请他把车开到最近的警察机关。
嗯，
那我们现在一般那个车上也会有监视录影系统啊，或行车记录器，这个要请司机来保全，这样都是可以保全证据的。
嗯，通常保全证据，听众朋友问说可以保全多久？我们可以要需要申请吗？
只要这个案件哦进入这个检察官的调查中或警察的调查中，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这些承办人就会意识到说这些证据是可作为证据的，那我们就会及时去调取。那至于每一辆车上它的这个监视录影内容
很短
可以保存多久，这个是不一定的，要看那个监视系统的公司他们是怎么样设定。那所以你如果知道的话，你报案的同时也请这个警察或是请检察官及时帮你调阅这相关的内容，才不会被覆盖或洗掉哦。
嗯，因为我知道他们好像24小时哦就覆盖过去了，所以当你发生的时候，刚刚静轩检察官有提醒你哦，要马上，因为我们一定会到检察机关去通报，对不对？那你就可以提醒我们的警察或者我们的检察官说，哎，我现在也要连同哦这个监视的这个录影内容哦，我要保存，因为这也是所谓的证词嘛，对不对？
对相关的物证。
嗯，是。不过这个是我们来提醒这些这个如果受伤的受害的这些朋友们。另外我们提到的性骚扰，再来看它与非告诉乃论罪的刑法第224条有一个强制猥亵，就是刚刚我们静轩检察官所说的哦，以这两个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请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听清楚，不要把这两者给混淆了，对不对？那像如果说强制的话，譬如说有些人真的会有那种强制从后面抱我，就是环抱的拥抱或者是锁吻，是这样吗？
如果说从后面环抱突然抱住，这个如果是也是对方没有意识到的，趁其不备，那其实这是性骚扰。那我强制猥亵如果在公车上也会发生的，那我就举一个例子。
嗯，
例如哈，就是在车子后面比较隐秘的地方，那这个可能加害人就挑中一个目标，他就迫使这个被害人，这个时候被害人已经有意识了，他迫使他无法离开他控制的范围，那因为他想说在比较后面嘛，没有人发现，他就把他控制住不让他离开，然后进而哈，可能对他有这些触摸胸部臀部或强吻强行拥抱这些行为，完全违反对方的意愿，那这样的话这个是强制猥亵罪的。
嗯，
那这个罪是非告诉乃论，所以没有六个月内要提起的限制，那我们可能警察或是检察官知道就可以来侦办。
嗯，就不用像我们刚刚之前的哦，可能还就是说一定要在保存证据，然后再来这个6个月内哦一定要去做。
对，
是不是这样子？
是的。不过但是证据还是要保全哦，因为呢光听证人的说法，就是被害人的说法可能会有点薄弱，那相关的这个如果车上呢有监视录影内容呢录到的话，还是要请赶快调取，那只是说呢提告的时间就不限于说6个月内了。
嗯，是。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都是有这些相关的，但如果还有一些不清楚的呢，没关系你再来传真进来，或者是呢再打到我们的call-in专线。那已经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静轩检察官，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咯。
谢谢。
待会继续。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